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潮水般的长跑者看到法轮功真相，台湾学子夏令营近百人学练法轮功。2018年7月中共绑架275名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潮水般的长跑者看到法轮功真相。明慧记者华青澳洲悉尼报道。2018年8月12日清晨，在号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澳洲悉尼从城市到海滩慈善马拉松长跑途中，当潮水般的长跑者汹涌而至悉尼玫瑰湾街面时，都被一道风景吸引了。那是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横幅，与正在演示五套功法的法轮功学员们亮丽的黄色练功服相映成辉。人们被法轮功纯正的能量场吸引，纷纷想学练法轮功。一年一度的从城市到海滩活动已经拥有48年的悠久而富有启发性的历史。今年有超过8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兴趣跑步者从悉尼的中央商务区跑到邦迪海滩，抱着实现自我人性的美好和积极为超过900家慈善机构募捐的善良愿望参与此活动。这时整个活动焕发着美好与积极向上的能量场。这些各界志愿者们当相遇正在路旁练功的法轮功团体发出纯正的能量场时，自然就会互相激励，好多人大声表达他们的支持，法轮大法好，你们是最棒的，祝你们好运，你们将赢得胜利，感谢法轮功。还有很多人走到法轮功展位里，有的拿起笔就直接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的径直走入并站在法轮功团体中学着练功，还有的人问询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年轻人爱德华和迪杰被法轮功强大的正的能量吸引着，直接走入练功队伍。他们表示练了几分钟就感觉很舒服，平时因为自己很忙无暇静下来，这次正好遇见法轮功。练完功后，他们表示还想回去继续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越南社区领袖说，我们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志愿长跑者中除了部分职业选手外，大多数是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业余参与者，其中有很多知名人士和各界领袖。澳大利亚越南社区新南威尔士州主席阮先生也在其中。当他遇见法轮功团体时，立刻带着他的团体走到签名板前签名。他表示，我们越南社团总是支持法轮功，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中共对其人民做了那么多极其残暴的罪行，我们反对一切侵犯人权的罪行，我们反对一切对人权的亵渎，我们反对中共活摘器官，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团体在世间行正事，他们在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中共暴政。他还表示，在反对中共暴政和保护人权问题上，我们和法轮功团体一直并肩合作，特别是反对活摘器官事件，这种恶行是对整个国家和人民的亵渎，我们需要努力争取人权和言论自由，不仅仅是为中国人民，而是为全世界人民。社会各界支持法轮功。克如卡女士和女儿走到展位签名支持法轮功，她感慨，这里的气氛太奇妙了，我们需要停下来支持他们法轮功。这世上人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不应该互相侵犯，人人都应有尊严地活着，不被种族歧视。以前我在中国城一直看到法轮功讲真相展位，我也一直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几年前参加相同长跑活动时，已经看到过法轮功团体的意大利老人卡尔毛罗先生久久站在法轮功展位边看着，他表示，看到这么美丽祥和的法轮功团体，真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他们是那么的祥和美丽。我被他们散发出的那种整体和谐、纯正祥和的精神和能量深深吸引。 接着老人还说，其实我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表象，如果我们都能变成如法轮功一样的那种祥和整体，这个世界将没有战争和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希望更多人能醒悟，能把一切纯正的能量聚集在一起，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大卫·德尔森先生表示，真善忍的原则是应该得到每个人的喜爱和尊崇的，人们将会从实践真善忍的原则中受益良多，我相信人人都会从中受益。乔吉·邓肯女士表示，我早就知道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真相，法轮功是一种如此美好的修炼方法，真希望有一天他们在中国也能如此在公共场合练功，并且做他们想要做的。此次活动组织者之一法轮功学员白女士介绍说，去申请租用场地时，从城市到海滩活动组织部门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历年参与这个活动，今年我们把这个场地特定批给法轮功团体，我们欢迎他们每年都参与，我们已经把法轮功团体归为此活动的一部分了。台湾学子夏令营近百人学练法轮功，明慧记者夏云台湾台中采访报道。2018年8月17至19日，来自全台各大专院校的青年法轮功学员们在台中市中兴大学联合举办了2018年夏令营，让更多的年轻学子能够透过丰富精彩的活动接触认识法轮大法，并从各种角度体验真善忍的内涵，将其实践到生活中的每一层面。很多青年学子们表示收获满满，认为这个环境是块净土，能重新省思自己，是这个暑假最充实的三天。在三天两夜的营期中，近百位青年学子共同学练法轮功，观赏戏剧、影片，聆听专题演讲，参与团康活动、2PG 闯关游戏，并欣赏了正统的音乐、舞蹈表演，在这些精心策划的动静态活动中，提升了对生命的认识，开展积极与正向的人生态度，像净土的纯净环境。过完暑期即将升上大学的朱莹表示，这个营队让他半年来身心俱疲的状态消失了，整个人放松了，这里好像是块净土，让他回到单纯。朱莹解释，这半年为了准备升学考试，各种压力让他身心疲惫，常产生负面情绪，对事情的感知与吸收能力都变弱了。来到这个营队，这些队辅工作人员都很单纯，与他们相处令他放松。他觉得现在社会人与人相处勾心斗角，而这里是心跟心的沟通，真诚的对话，再也不容易找到这样单纯的环境。青年学子学会以真善忍做准则。经由姐姐强力的推荐，来自新北市的高三生戴宇柏在暑期满档的安排中再追加了这个营队，但他认为不虚此行。他表示，这次营队充实了他的软实力，从讲座中获得看待事物的好的方式，并且解答了生活中的一些疑惑，将来生活中若遇到不开心的事，他会朝真善忍这三个字去想想该如何面对。戴宇柏提到，透过这几天的活动，他更切实地体会真善忍这三个字的意义，并且在面对矛盾时提升了对事情的看法及解决方式。他解释，以往与人共事时，若对方态度不佳，他会很难忍受，甚至消极地对待事情。现在他觉得有更高层次的做法，他会选择先忍下来，事后再当面或透过他人与对方沟通。同时，戴宇柏从影片《对接的烛光》中了解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状况及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努力。他认为 法轮功学员用这种和平正当的方式表达诉求更有意义，也能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相信每个人都有判断的能力，法轮功学员长期的坚持一定会被看到，不会永远被迫害。在合作中体验到善，学美术的高二生邱思如表示，在整个营队中强烈地感受到善的氛围，让原本容易情绪起伏的他这几天情绪非常稳定。他提到，在活动期间接触到的队辅工作人员，在与他人互动时让人感受到的是发自内心的善，所以整个氛围是很祥和的、善的，连带的他也受到感染，情绪不像往常大起大落，很平稳。邱思如在团康活动勇气岛中也体会深刻，他描述自己不太信任别人，有时是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所以在团体生活中常会独自硬撑完成事情，但成果不尽理想。在这个团康活动中，他必须爬到梯子上，然后往后倒，让其他队友守护自己，协力接住自己，但他觉得非常害怕，所以拖到全队最后一个，最后一刻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当我倒下被接住的那一瞬间，觉得很安心，突然觉得可以相信别人了。邱思如高兴地说，他期许自己以后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应该更相信别人。这三天是这个暑假中最充实的三天。邱思如回去后要向朋友推荐这个营队，这是能让你改变的地方。醒思自己，找到方向。将进入大学护理系的何富余觉得参加营队收获颇多，他表示自己这一两年变得不像以前单纯真诚，透过这次营队，在活动后与队辅团队人员的心得交流中，重新醒思自己，重整心情，找回生活上心灵上的平衡，找到继续往前走的方向。同时活动的安排也触动他的心灵。何富余分享在观看影片对接的烛光中，描述法轮功学员长期在英国中领馆前以静坐展示真相的方式来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当地广播电台赞誉法轮功学员以这种和平的长久的方式来表达，这是 most powerful, 最有力量的，这点让他最感到触动，因为坚持这两个字是很不容易做到的。19日下午5点，营队成员们在依依不舍的互道再见中画下圆满的句点。2018年7月，中共绑架275名法轮功学员。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19年了。目前中共一边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欺骗世人，一边继续残酷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更为邪恶的是，中共把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们作为扫黑除恶的重点进行打压，奖励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迫害法轮大法修炼人，从而使世人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7月份至少有27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一人失踪，其中4人因控告江泽民被绑架，17人65岁以上，一人81岁，83人已回家。在7月份，法轮功学员有754人被骚扰，51人被非法判刑，72人被非法庭审，22人被非法批捕，24人被强行送洗脑班，112人被非法抄家，被敲诈勒索现金有据可查的达238690元，其中法院罚金151000元，警察抄家勒索87690元。这些绑架骚扰分布于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绑架法轮功学员最严重地区依次为辽宁61人、吉林38人、山东31人、河北21人、湖南16人、广东13人、河南12人。骚扰法轮功学员最严重地区依次为河北543人、四川56人、 湖南36人，山东19人，甘肃18人，吉林13人，黑龙江10人。河北省涿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杨玉刚直言不讳，他抓法轮功学员就是为了钱，可以从家属那儿压榨钱财。抄家时，法轮功学员家的钱财物也可以顺手牵羊拿走，如现金及贵重物品等等。河北省政法委610操纵各地公检法司、国保、派出所、街道社区大范围的在各市区内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543人，绑架21人，敲门入室、照相、录音、抄家、跟踪、监控、手机电话监听等等。据参与的警察说，上门照相骚扰是为了采集法轮功学员信息，利用人像识别技术，公安部要搞数据库，为进一步监控迫害法轮功学员做准备。由于中共信息封锁，每月的迫害数据有所更新，一至七月份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2805人，其中一月份绑架349人，二月份绑架185人，三月份绑架411人，四月份绑架461人，五月份绑架675人，六月份绑架449人，七月份绑架275人。信息采集时间2018年7月1日至8月5日。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作者子华。当今世界上谁对中国最危险？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一说中国的敌人，不少大陆的百姓都会把矛头指向美国。笔者小时候也被灌输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并且对美国仇恨了好多年，后来了解到美国的一些真实情况才知上了当。其实把美国视为敌人的中国人都是被中共的宣传给骗了。美国不好，为什么那么多中共高官都把家属或子女送到美国，自己还怀揣美国护照呢？还有一些有知识、有本事、有钱的人为什么去了美国呢？他们为什么要投进敌人的怀抱呢？虽然信息发达了，但中共不惜花巨资封锁网络，不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美国。真正了解美国的中国人不会把美国当作敌人的，有的还向往美国呢。美国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它是一个经济发达、信仰自由的民主国家，讲人权。总统如果与百姓发生了纠纷，在法律面前都会平等对待的。中共的独裁暴政和美国的民主自由是相悖的，是中共把美国视为敌人。其实美国可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共突然掀起了批孔运动，把孔子说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让全国人民把他视为敌人。孔子思想和学说对于中国历史有着2000多年的影响，中共就把孔子当成敌人狠狠批判。中共把中国5000年文化全部否定，把历代王朝说成吃人的旧社会，把对天地神佛的敬仰说成愚昧无知，让中国人对这一切谈虎色变。谁不放弃这些就是阶级敌人，就要受到整治。笔者刚读小学的时候就被中共灌输很多仇恨，什么地富反坏右、会道门，什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是阶级敌人，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让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的舅爷一生向佛，又是个老中医，心地善良，为人诚挚。文革期间已是年近70岁的人了，还被定为会道门，作为阶级敌人批斗，让他跪砖头，从此不让他行医。后来舅爷被派到学校去为老师们做饭，那时我就在这个学校读书，1976年正读初中。一天上午，我们班级里几个学生打闹，伤到了一个学生，我急忙跑到伙房叫来舅爷， 舅爷把住这个学生的手腕号了号脉，让我们赶快去叫老师。老师来了，舅爷表情非常严肃地说，快送这孩子去县医院，晚了就没命。老师们一听吓坏了，就抢时间把这个学生送到了县医院。到那儿一检查，是皮出血，大夫马上给这个学生做了手术。手术后，大夫感慨地对老师们说，晚来十分钟，这孩子就没救了。一个被中共打成阶级敌人的人，没害过任何人，关键时刻却能救人的命，还给学校化解了不可想象的麻烦。我的舅爷是个善人，却被中共定为坏人、敌人。文革期间，有多少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有志之士，和众多行善重德的好人们，都被中共定为坏人、敌人，在中共的群众运动中饱受凌辱，不少人失去了生命。知识分子、地主、富农、工商业者，还有那些一心向佛向道者，大多都是有修养的人，他们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民族的精英，怎能是我们的敌人？可那时全国人民听信中共的欺骗，却把他们都当成敌人。一场文革不仅摧毁了5000年文明，还毁掉了多少国家栋梁之才。每次运动，中共都是挑动群众害群众，这次利用这部分整那一部分，下次说不定又利用另一部分整这一部分，受害者都被中共说成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一旦运动搞过了头，名分大了，中共就会推出一些替罪羊为他们开脱，标榜自己一贯正确，里外落好。每次运动过后，中国人民互相之间也真的有很多人成为仇人、敌人，甚至于一辈子都解不开这种仇恨。中共每搞运动，都要处心积虑地在人们群众中制造仇恨、制造敌对，让人们互相斗争、互相残害。多少人斗了一辈子都不算完，子女还要接着斗。有几人能识破在中共治下你死我活的斗来斗去，其实都在中共玩弄之中。60多年过去了，中共把他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施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极力往中国人脑子里灌输，让人们善恶不分、正邪颠倒，背弃传统的道德规范。谁如果讲道德、讲善恶有报、讲神佛、讲信仰，很多人就说你愚蠢、迷信、另类、精神空虚，这就是中共对中国人洗脑的结果。每当中共迫害无辜，都要事先造一通谣，把他们说成人民的敌人，于是得心应手地操控那些被洗脑的人，掀起所谓的群众运动。这些人有时不用中共指挥，都会激愤地把敌人置于死地。1997年那年，我还在公安部门上班，当时我所在的机关的办公室主任因内斗被撤销了职务，降为一般警员，因此他的心中充满了仇恨，总想报复整他的那些人。一天他对我说，我打算好了，用枪把他们通通毙了，然后再自杀。不久我便离开了公安部门。大概半年后的一天，见到了那位总想报仇的同事，他竟像变了个人似的，眉目慈善。他告诉我，他修炼了一种佛法，他要按照佛法去做好人，不争不斗。这佛法就是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教人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与人为善，不与人为敌，注重道德的提高，直到功成圆满。这位同事因修炼了法轮功，解开了心中的仇恨，打消了报复他人的念头。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能使社会道德迅速回升，然而却被中共视为最大的敌人，利用那些被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洗脑的人，掀起了一场打压善良百姓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迫害中，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被迫害致死等。我的那位警察同事也被劳教了3年。迫害法轮功也正是中共再次挑动国人残害自己同胞所上演的悲剧。 地主富农右派修佛修道的人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对他们的平反，中共不是已经自打嘴巴了吗？法轮功更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把法轮功说成敌人，恐怕中共没有自打嘴巴的机会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反而把他自己迫害倒了。那么到底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恰恰是中共这个反天反地反人类的西来邪灵。回顾中共窃政以来，哪次运动不都是迫害无辜的好人，给国家制造动乱和灾难？今天的毒奶粉、毒疫苗等，又害了多少可爱的孩子？中共的意图就是要断绝中华民族的未来。中共曾经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公开与天地人作对。中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全人类的敌人。因为中共是一个邪灵，他不仅要害中国人，最终还要毁灭全人类。即使你维护他，他最终也不会放过你。只要你是人，他就把你视为敌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揭穿了中共是怎样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一步步让人变坏，变成不配做人的非人，最终招致天降大难，从而把人类毁灭。看看当今中共的治下，社会道德全面崩溃，犯罪爆发，人人相害，黄赌毒泛滥，生活环境被严重破坏。有人为此担忧，觉得大难临头，没有了出路。有人还觉得活得挺好，却不懂人不治天治，善恶必报。上天慈悲于人，还给人留着最后的机会，尽快退出中共，解体中共，国家才有未来，民族才有希望。天降大难，天灭中共，这是上天的旨意，没人可以抗拒，只有顺天而行，才能获得上天的保佑，躲过大难。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